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2646号讲道，1882年7月2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施洗约翰的信息，约翰福音1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是基督的先锋，来为他做见证，为他预备道路。在古代，国王出行时，总会派遣先锋走在前面，宣告圣驾亲临，为王预备道路。我读到过，在一些场合，先锋穿着华丽的衣服，装饰着黄金和锦带。当他走进某些城镇村庄，百姓以为他就是王本人。于是他们准备用对待王室的礼节来迎接他，他却说：“别这样，我不是王，我只是来吹号，告诉大家王快来了。”他们都很好奇，如果王的先锋都那么华贵，王本人会如何呢？据说有几次当王来的时候，他们拒绝迎接，因为他们说：“有个人告诉我们，他只是你的仆人。但他看起来比你出色的多，穿的比你华丽多了，所以当王来了，他们看见他穿着朴素，因为王不穿王袍的时候，通常都穿的朴素，就不接待他。”类似的事也发生在基督的某些先锋身上，但是施洗约翰并没有遇到，他没有身着细麻布的衣裳，也没有穿华贵的衣裳。他直接从旷野里来，穿着骆驼毛的衣裳，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约翰说话的方式一点儿都不会把注意力吸引到他自己身上，让人在他的主来时看不清楚。希望我们所有人去做基督的先锋，去呼喊：“看哪，神的羔羊。”这是我们今生主要的事。都留心，我们思想说话的方式都不要太华丽，免得当主本人来时，他简单直白的令人惊讶，人们就轻视他，因为他们记得冒充他先锋的人言语雅致。不，愿我们在需要讲论基督时都简单直白。当我们的王亲自来时，我们就退到后排，淡出人们的视线，这样人们只看得见他，众人的心都被吸引归他。在本场讲到一开头，我就深入了主题，因为这就是我要给你们讲的题目。首先，我要描述真正的信使，施洗约翰或者其他跟他一样的人。其次，我想谈一谈真正的信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最后，我再稍稍说一下对这一信息的真正领受，真的听从相信神的真信之人会做什么。一、真正的信使。首先，我们来看真信使。据我所知，在座许多人试图通过为主说话来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希望今天讲的第一部分成为自我反省的功课。我希望这些话不是打击劝阻你们，反倒能鼓励你们。在末后的大日，基督会承认谁是神的真信使呢？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人可以认出来呢？首先，真信使亲自看见了主耶稣。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要做耶稣的先锋和见证人，约翰必须看见耶稣，必须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在基督降世之前的那些先知，相比施洗约翰，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见基督，而约翰就像晨星，最靠近太阳，是众星中最明亮的。我们看见他发光，几乎就像小太阳，而当太阳升起，光芒万丈的时候，他就消失了。约翰是点着的明灯，在基督看来，所以在他之前来的都比不上他。关于约翰，基督对众人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世袭约翰的。这是世袭约翰和众先知的区别，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见了基督，因为他离基督更近，基督在他的视线中比在之前所有人的视线中都更加明亮、丰满、清晰。不过，按照他们所得的亮光，他们也是基督的真见证人。我们的救主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了。”如果他没有凭信心看见基督，就算不得事先为他做见证的人。所有先知都透过岁月的阴霾，靠信心看到了他们的主，于是他们或书写，或宣讲，向百姓传扬他。古代对先知的称呼很有指导意义，古人称先知为先见，即看见的人。亲爱的朋友们，你我都必须看见基督，否则我们无法为他做见证。先知凭信心看见了基督，而约翰真的看见了他，为他做见证。同样的，你我也必须看见他，不是用肉体的眼睛，在复活之前肉眼看不见他，而是用灵里的眼睛。我们必须用心思意念里的眼睛看见耶稣，才能正确的讲论他。弟兄啊，你着急去讲道吗？你看见了耶稣了没？如果没有，那么大家问你，他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相信的是谁？你如何回答呢？你必须仰望他，然后才能讲论他。你越是坚定地凝视他，他的工作、他的职分、他的降卑、他的显荣，那么你就能更好地为他做见证。如果你心里知道事情是真的，那么你在为此做见证时，才可以更加确凿、满怀信心地为你的神说话。因为这些事是你自己看见和享受到的。是的，如果你曾看见过他，你要尝试再次见他，要一直仰望耶稣。愿我们中的每个人，在我们去教主日学、讲道或者写信讲论我们主之前，都要先与他亲近，见到他。当眼睛刚刚饱饱地观看基督之后，文思和口才就无比机敏，这是多么奇妙啊！诗篇作者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当你亲自跟基督在一起，当你刚刚从与主耶稣相交的象牙宫殿里回来，你的外衣都会散发出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你的言语会有珍贵的味道。我在说，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否则就不能做他的见证人。所以让我们坚定心志，将心思完全放到基督身上，这样我们对其他人呼喊：“看哪，神的羔羊！”是因为我们自己刚才亲眼看见了他。如果瞎眼的人站在大街上喊：“看哪！”大家就会问：“瞎子能叫我看啥呢？他自个儿啥都看不到。”如果你对大家说看基督，而你自己的眼睛一直都在看自己，想知道能不能把道讲好，能不能好好的结束，会众听完后怎么评价，那么你就像是在说看哪，同时自己却在看别的。其他人都会跟你看同样的方向，他们肯定会照你所做的去做，而不是按你所说的去做。如果你不看向基督，他们也不会看。我们心里的想法、确信和信念必须与外在的言谈完全一致，否则我们就会歪曲自己，我们的信息就会传讲得很糟糕，对听众没有力量。我还要提醒你们，必须传讲基督要来。有人说他来过，我知道他来过，但他还会再来。先知看见他正在来临，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仅仅在这方面，我们往后看，看他第一次来，而他们往前看，盼望他第一次来。这是有福的事情，我们也往前看，盼望他再临，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我们谈论他要来。如果传道人能看见基督正在来临，能看到审判的宝座， 定睛与荣美的坐在上面的王，看见统治万有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他的传讲就气势磅礴。但他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时，如果听见千禧年临近的哈利路亚之声，那么他的传讲就有荣耀。他会说，看，他来了。他看见他来，因为他不像睡着了的童女，没有守望等候新郎的来临。啊，睁开了的眼睛，期盼的心和热切的舌头，要看见、渴望并讲述我们正在来临的主。这是忠心的见证人向百姓传扬他的方式。其次，真正的信使会召唤人看基督，他招呼他们不要看其他的，而要他们看基督，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差派仆人来，不是说看神谱、看祭堂、看圣礼、看你自己来认罪，我给你赦罪，不，不，绝不，永远不会。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敌基督的神父做这种事，但基督的仆人说，看哪，神的羔羊。我们有一大困难，就是让人的眼目脱离自己，脱离自己的行为，脱离自己的仪文和仪式，脱离仅仅靠信经的信仰，并让他们看向活着的基督。他仍在我们中间背负所有真正寻求他面之人的罪。亲爱的听众，不管我的见证在别的什么方面出问题，在这方面我是忠实的见证人，因为我灵魂劳苦甚至焦急，为要让你们不要对别的事情有一丁点儿的依靠，而要单单只依靠基督所做的。我不愿你们在没有基督的地方躲在虚假的信靠之下。耶稣是罪人唯一的盼望，要让他成为你的始、你的终、你的一切，从头到尾以及之间的一切，所有的牧师、书籍、感觉，甚至相信本身，你的眼目都不要逗留其上，甚至你的眼目也不该放在自己的信心上。你知道眼睛看不见自身，你看见过自己的眼睛吗？也许你从镜子里看见过，但是那只不过是反射，你能以类似的方式看见自己信心的证据，但是你看不见信心本身。信心不看自己，而是看向信心的对象，就是基督。这就是真正的见证人渴望的。他如果做得到，就会让人不看别处，只看他的主。有些人着眼于自己的悔改，但是如果你不能把眼目放在基督的身上，那么就让悔改离去吧。有些人一直盯着自己的信心，但是如果信心掩盖了基督，那么让信心走开吧。有些人需要感觉，我们可以盼望拥有正确的感觉，但是感觉若是拦在我们与基督之间，就让他们走开。他们不该活着。我们唯一的事情就是让人不看任何事，不看万事，不管他们有多么好，我要让他们只看神的羔羊基督耶稣。真正的见证人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会把自己的门徒带到耶稣那里，带领其他人的门徒超过他们的师傅，这通常会被当作好事。而带领我们自己的门徒超越我们自己，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传道人往往意识到，在他所说的事上，有许多软弱的人会止步不前。对于他们，牧师的话对信心有极大帮助。对瘸腿的人，我们不妨对他拄拐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一直焦急地祈求主，让这些信心上的可怜瘸子不要，至少在，不要在任何时候依靠人的能力，而是要单单依靠基督。我要对你说使徒保罗写给加太人的话，尽管我希望说些没有他那么厉害的话，更适合我这种比他差劲得多的人说。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胆敢领你们离开基督，那么让我们受咒诅。要是我们胆敢把自己当作你们的主，而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做你们的仆人，那就是在咒诅我们自己的灵魂。施洗约翰的信心中有一种美好的品质，他预备着把自己的门徒交给基督。他不想仅仅为了扩大追随者的数目而留下他们，他只是 留下他们，直到能把基督指给他们。当我们试图得人的灵魂时，若我们发现人们信赖我们，对我们有感情，那么让我们不要用这种影响力吸引他们归向我们自己，除非我们热切地渴望把他们交给基督，以便他们自己可以做救主的门徒，从需要吃奶的婴孩成长为在基督耶稣里健壮的成人。此外，使徒约翰还有另一个特征，那也是基督的真见证人的标志，即他在他的主里放弃了自我。他没有丝毫遗憾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哦，他让自己沉入基督里，直到在基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借此，他为基督做了多么辉煌的见证啊！我弟兄啊，你也必须要这样。如果你愿意做基督的真见证人，就必须说荣耀他的话。即使这样的话会羞辱你自己，也许有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坐在那边，那么传道人面临的试探就是专门说一些话来让他感到讲道的人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无知。但是如果听众中有一个没有学问单纯的罪人，传道人的任务就是要用简明的措辞让这个可怜的人也能听明白。而有学问的听众如果愿意，也可以领受同样的信息。路德说，当我讲道时，我看到乔纳斯博士坐在那边，还有厄科兰帕迪乌斯和莫兰洞，于是就对自己说，那些博学的博士已经懂得够多，我无需烦扰他们，我要瞄准走廊里可那些可怜人。路德就是这样讲到的，因他这么做，神吩咐地祝福了他的事工。尽管他的确很博学，却愿意被视为一无所知的人，只要借此可以更好地侍奉他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你侍奉基督时，不要试图偷偷摸摸地侍奉自己，你很容易打着荣耀基督的幌子抬高自己，你甚至会为了让人称赞你得了人的灵魂而去做得人的事工。要是你有这种观点，就糟蹋了整个事工。你绝不能如此。王冠除了基督无人能碰，你我并不能真的把这顶冠冕放到他头上，尽管我们期望这么做。有一位君主，当教皇要给他加冕时，他把王冠夺过来说，我自己赢得的，所以要自己戴上。基督比这位君主更大，基督必须自己戴上冠冕。我们有时会唱，奉献冠冕尊贵光荣，庆贺他为君王，歌词很好，但毕竟基督的荣耀在于他自己，是圣灵真正荣耀了他，我们怎么配得把冠冕戴在他头上？我们其实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我们是何等低劣啊！我们连做他脚下的尘土都不配，荣耀，荣耀归于他，唯独归于他。到此，我想有关真信使我讲的已经足够了。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方面要立志像施洗约翰一样，愿神帮助你。二，真正的福音。现在来看真正的信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信使的工人需要传讲的信息就在这寥寥数语之中。首先，约翰成名，神差遣他儿子降世，为要让人可以借着他得生。约翰教导说，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神的永生子，神命定他来救赎人类，于是他来到世间，以便把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啊，讲述这美妙的信息吧，讲述吧，直到每一个浪头都带着福音信息，每一阵风都传送这一信息，直到凡夫人所生的都听到这喜人的信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切盼望都从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来，我们的盼望始于他，终于他。凡信他的就有永生，但是因不信而弃绝他的人就没有盼望，必定永远失散。只有一条通往天国的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路标。此外，在传讲这真正的信息时，我们必须进一步的解释，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主， 因为它就是一次献上的赎罪祭。经文的编注上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句经文里面有神的伟大真理，这真理不能隐藏。基督耶稣确实以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他子民的罪，这些罪孽本会把他的子民都压垮，他却将这些罪孽从他们身上扯下来，放在他自己身上。的确，他是伟大的当负罪孽者，无罪的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有一点，有些人一直坚持，布莱顿的罗宾逊用自己出色的才华，事实上在教导语中错误的论调，就像邓肯博士怎曾说的那样，认为耶稣基督做了某些事，按照某些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有可能得到赦免。这是罗宾逊的代数观，但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说他真的背负了人的罪。谁读了以赛亚书53章都会看到，这不是比喻，不是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神的真理。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先知如此说。但是使徒是如何说的呢？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传讲福音，就不得不宣扬基督舍己代赎的伟大真理。我不是说尝试这么做，除了把罪放在他身上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除去我们身上的罪。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他真的把我们的罪拿走了，背负在了自己身上。神所差遣的真信使会告诉你这些的，不管别的话他说了没有，他会告诉你。还不止我们的钦定版经文所说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他也亲自背负了世人罪孽的。多么有福的话，除去，他把罪弄到哪里去了呢？我告诉你，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他把所有信徒的罪都完全拿走了，让这些罪都沉到海底了。神把这些罪放到他肩头，永远不会再提起这些罪来针对他们了。没有圣徒的罪这回事儿，因为基督完全把他们的罪都消除了。他来是要止住过犯，来终结罪。如果他终结了罪，那么罪就终结了，就永远不在了。而信耶稣的人就洗得洁白，像雪一样，又穿上了他无与伦比的义。真信使要讲述的就是耶稣担负了他子民的罪，将罪除去了。啊，我们的事工是多么的快乐。这就是我们的信息，我们以基督为信心的对象。我们要告诉世人，看哪，神的羔羊。所有的罪人都要这么做吗？当然要看他。绝没有另一个救主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仅仅望他，灵魂就得救了。凡仰望基督的，就因此而活，永远活着。地狱里没有一个罪人曾经用信心的眼睛仰望基督，那里也绝不会出现这种人。在天堂的所有人进天堂，都是当当因看着因着看除去世人罪孽的被杀羔羊。你要去那里吗，年轻人？那就看神的羔羊吧，你就能进天堂。一仰望神的羔羊，就有生命。可怜的罪人啊，魔鬼正在驱赶你，追捕你。你要去天国吗？那就看神的羔羊吧。只要用眼角看就行，如果你只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话，透过你遮挡视线的泪水看出去，透过围绕你的迷雾看出去，正如被蛇咬的人一望铜蛇就痊愈那样。每一个病弱的灵魂只要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就能痊愈，永远活着。这就是福音，是要传讲的荣耀福音。人若奉耶稣的名，为着基督大胆直白的宣讲，地级的人都当仰望他，就必得救。一望就得活，那么他就是有福的信使。愿此时有许多人正在做这样的事儿。三，真正的领受。现在我要讲论第三点，即真正的领受这一信息，以此结束此次正道。 我怎么才能确实领受真信时的真信息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凭着信心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请注意我们该做什么。首先，我们要跟随耶稣。请读本章35到37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也就是说，他们真的看见了神的羔羊，相信他，就跟随他了。如果你真的信基督，就会试图追随他的脚踪，你会称他为父子，称他为主，他会做你的领袖元帅，他会乐意跟着去他领你去的地方，快乐的做他命令的事。基督来不是给你发放犯罪的执照，而是让你脱离罪而得自由，有福的自由啊！如果你真的这么仰望基督，就立刻跟随他吧，做他的门徒，做他吩咐你做的。感到这句不该推理为什么，不该找寻答案，而是仅仅遵从他的命令，本着唯命是从的信心，这信心让自己完全仰赖他，相信他的教导。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把耶稣当作主人，他领着去哪里就跟去哪里，这样才是真的信耶稣。其次，那些真正领受了这福音的人想要与基督同住。那两个门徒跟从了耶稣，并问他：“拉比，在哪里住？”他对他们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我不知道他住哪儿，我肯定不是奢华的豪宅。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连镇守之地都没有，但是这些人一看他就跟从他，要与他一同生活。基督徒最高的喜乐就是与基督同住，信心的一看能拯救灵魂，因为这是与基督永远生活在一起的开始。恐怕神的一些百姓没有认识到与基督同住的福分，他们得到一点喜乐似乎很满意，但很快就失去了喜乐。为什么？因为这只是出于自己的喜乐，当人因此欢喜，很快就会失去这喜乐。正如布鲁克斯所说，如果爱妻子的丈夫要给妻子耳环、手镯、珠宝，而妻子却没有因他的礼物而爱他，反倒爱上了礼物，不怎么关心他，那么他就会把礼物收走，好让他的爱全都归给他自己。基督也一样，他把圣洁喜乐作为耳环戴在妻子耳朵上，他说：“我多么欢喜。”不要这么说。另有一日，我听见一个人吹嘘自己的圣洁，我心里想：圣洁若谈论自己，就是不圣洁的圣洁。你认为圣洁是要在大街上炫耀或者挂起来给人看的东西？不，当我思想无比圣洁的神，我就在他脚前面伏于土。弟兄姊妹，真实的圣洁跟今日人们敲锣打鼓夸耀的华而不实之事大不一样。真圣洁敲打自己的胸膛，进入隐秘处与主相交，如果他有什么美丽之处，就只悄悄地给主看，同时却羞愧无比，哀叹自己跟神的亲近没有到位。亲爱的，愿神赐恩给我们，叫我们跟从基督与他同住。我说神的一些百姓似乎不理解与基督同住，但为何我们不与神同住呢？我们何须疑惑恐惧呢？我们为何要离开基督呢？倘若我们对他有他应得的信心，信他到应有的地步，我们就会喜上加喜，升上天堂，就像在攀登光明的梯子一般。愿神赐给我们与基督同住的恩，正确寻求这恩的人都可以得到。最后，那些看到基督并跟随他的人会四处奔走，尽力将其他人带到基督那里，这是他们真的已经寻得基督的名证。他们会对亲戚朋友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我们找到了耶稣。”如果你不给他人讲论他，那么你从未真的找到他。你知道孩子们如何行事，我们在神面前凡事都要像小孩子。如果小孩子闲逛时找到了蜜，而兄弟姐妹都在四周，我觉得他肯定会在伸手 帐密，吮吸品尝之后叫起来，这样所有的人都很快来伸手帐密来尝。如果你没有大喊“来这里吧”，那边有这样的喜乐吗？那边有这样的欢愉、这样的狂喜吗？那么你就从未尝过救恩的甜蜜。神真正的儿女本能就渴望让其他人也来尝，也来看神是美善的。他们渴望跟人分享自己拥有的难以言表的欢喜。你们中许多人来领圣餐，你们来时，我会在你们耳边低语。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不要提饼和杯，除非你能像可怜的老人使用眼镜一样使用饼和杯。他们用眼镜干什么？是光看眼镜吗？不是，是透过眼镜来看东西。所以像使用眼镜一样使用饼和杯吧。透过圣餐来看羔羊，绝不要满足，直到你能说：是的，是呢，我能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样圣餐才真的对你有效。愿神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你成就。阿们。